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我们跟弘应法师的那个佛法的问答。现在呢，第七个问题是佛教和个人的全面的发展啊。问题是这样的啊，我在纽约听比丘尼Tenzin Palma 给了两天的讲座，其中他有说到，当他结束了12年之久的独自冥思下山之后，他觉得整个人都很干啊，英文就是 dry， 是精神上的干。我个人在学佛的过程中，很高兴地放弃了很多世俗的追求，对这些放弃也没有很多想念，但这个舍弃的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大，应该如何抉择，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像他啊，像Tenzin Palma， 他为什么会在精神上觉得干？像印顺法师的像印顺法师在《平凡的一生》中写到，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我觉得 Tenzin Palma 的干和印顺法师的偏缺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认为像印顺法师提到的那种偏缺是相当正常的。我个人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 Tenzin Palma 提到的那种精神上的枯竭和这种心灵干枯在外表的体现。我很敬佩这位藏传的比丘尼，他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干枯，而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一定是找到了他精神上生活的泉源，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看上去干巴巴的佛教徒或是别的教的教徒，这是为什么呢？那这个 Tenzin Palma 呢，中文的译名叫做丹金巴莫，是藏传比丘尼，他曾经在雪山，就是那个闭关12年，然后有英国的一个作家访问过他，写成一本书叫《雪洞》，那么是由我们的同修叶文可翻译的。那后来呢，他出关之后又写了一本修行书叫做星湖上的导引，我们菩提学会图书馆也有，也是叶文可翻译的啊，就是这位比丘尼。好，那么现在请法师针对这个来跟我们探讨一下。
好，谢谢。这个问题哈，这一位藏传的丹金巴莫哈，这一位比丘尼的那个他的书哈，《雪洞》这一本是我看得到蛮详细的，我看过啊。那么这个《星湖上的导引》略略翻一下啊，略略翻一下，我有印象，等于有印象啊。在他的这个《雪洞》这一本书，这两本资料里面哈。他倒没有说他山上住了12年下来精神上很干啊，书本上面这种细数哦，
其实书上好像有
吗？
有
书本上就有这样提啊，
至少在我看的是英文的版本。
哦，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
我的印象啊，没有那么感觉一个明显的样子了啊。好啊，那就是说针对你这个细数这样来谈好了啊。这个修行者啊，闭关啊、闭关隔离这个红尘俗世啊，像我们汉传佛教有什么闭关3年，闭关3年也蛮普遍的。那么这一位藏传的比丘尼在山上12年，那真的也是久了啊，实在是久哎。那么如果对他个人来讲，我们要了解他这12年当中他在里面的生活到底他是他的修法他的法他的过程他的程序啊，他的重点都摆在哪里，这些可能要进一步了解啊。这是一个还必须了解啊。因为提到闭关，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汉传的闭关啊，闭关性质也分很多啊，有的专门修行闭关啊，有的是业障经闭关 在藏经、
嗯、
啊，读大藏经，夜读大藏经、嗯，所以他在三年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夜读或做笔记、嗯、啊，做研究这样。有的闭关完全不见客，有的闭关一个礼拜还可以见客半天啊，所以这种性质啊，必须充分了解。那么这一位藏传的比丘尼啊，当今帮我们，他是都隔离呢，不见任何客人呢，还是说他有安排时间可以见客，可以接受人家的请教讨论？
没有，因为他是在雪洞里面呢，是很荒凉的那个山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洞啊、哦
嗯，
然后是绝对看不到人，因为人根本上不上去的，他是孤独一个人，长期都是孤独一个人，很少有机会有人到他那里去，偶然会有他的同修大概送一些粮食上去，
不接近他，
有时候放在好像就是送食物上去就走这样子，所以他完全是隔绝的这样。
还有我的印象，我觉得藏传佛教似乎比较提倡这种像这位比丘尼的这种修行方式，
嗯嗯
啊，藏传的这个一些喇嘛一些上师啊，也有说，哎呀，二十年了、啊、多久啊，都在一个深山啊，人烟罕至的地方啊，隔离世事啊，像类似这样的一种修行，哎，南传佛教很少这样的啊，中国的大乘佛教，我们的中国汉传佛教就闭关，但是没有像他这么长啊，这个是形式上先这样了解一下啊。那我们又来回到佛陀的时代，我们从阿含经所看到的所谓原始佛教的修行，那种闭关三年、闭关十几年或者人烟罕至的地方，这种修行在目前可看到原始佛教的资料啊，是广利啊、利藏或者是说阿含经的这个文献记载啊，这种修行的模式也都事实上不多啊、
嗯、
哎，事实上不多。我之前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哦，我就先讲一个故事。有个故事就是印度佛的时代，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啊，佛陀比较规范在戒律上啊，要比丘去做的就是三个月的结下含经啊，这三个月固定住一个地方，不偷钵不游行。本来比丘是居无定所啊，啊，短期一个地方住几天几天，经常就是啊游行一个村落这样游行的啊。那夏天到了，因为雨水多，所以这个佛陀就规定说，那偷钵不方便啊，地上这个泥泞，然后印度那个甚至会让洪水啊，昆虫也多，所以就三个月的选一个地方。不游行了、啊，叫做结界，结界是设定范围，东西南北的范围，这个界、嗯。那这是佛教可看到原始佛教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比较不攀岩啊，跟外界隔离的，就是啊，三格不托钵，就是附近的信徒就送饭菜来给他们吃这样子的啊。可是有一回出现一个现象，一个什么现象？这种结下安息三个月，互相可以讨论佛法啊，可以讲话，可以怎么样，都还行的啊。但是就有一年呢，有一群比丘，大概三十个吧，三十个比丘，这三十个比丘很天真，他们想说我们啊，三个月的结下安息啊，都是吵吵闹闹的哦，感觉并不安静啊。他们三个人就约定自己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然后互相约束，怎么约束呢？三个月都不讲话，禁语，哎，把他就找一个地方哦，好安静哦，好，很用功的，就经过了三个月过了，他就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啊，自己蛮高兴的啊，很发喜的样子，就去见佛陀啊。结果佛陀就问说：“哎呦，你们这些人看起来气色不错啊，精神也很欢喜的样子，你们在哪里结下啊？这修行怎样啊？”他说：“我们今天很高兴啊，比往年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哎呦，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安静，然后我们都持静语不讲话。”结果佛陀怎么回答的？佛陀说：“你们这些人啊，修行都修哑巴话。”
修哑巴法、
啊、那就是佛陀不认同他的不讲话，
是是是、
啊、所以八正道里面的一个项目叫正语、
嗯、
正语、
嗯、
语言的语言是正语、啊、所以这种一个人十二年的时间都不跟人谈话，或者是不大见客不对话、
嗯、
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佛陀看起来是等于接近苦行了、
嗯嗯
啊、那佛教不主张苦行、
嗯
啊、这很明显的、啊、佛教不是主张苦行的、啊、当然放纵的这个乐、啊、这个意乐沉迷意乐不行，那么这种绝对禁欲的这种苦行明显佛陀是佛陀六人的苦行都苦啊，啊，结果他舍弃了，啊，他最初转法轮，他就说苦是一边，乐是一边，离两边行中道，这个是很明显。巴利文的大藏经，我们汉文的大藏经，阿含经都是这样明确的。佛陀要人家舍弃苦行，要人家这个，所以我直接看呢，就是说啊，这个三经八部就是接近苦行去了，
嗯，
哎。未必和佛陀原始佛教教典的这种修行的模式，苦是苦啦，好像这样会赢得人家的感动和人家的这个赞叹顶礼膜拜，但是不是在法方面？
嗯，对对对。
那为什么说三个一个结相，就不讲话，都还被佛陀责备说是这个修哑巴法呢？戒律是要求佛的精神道是。不鼓励毒激的哦，啊，对出家的比丘是要注重和合的共治的哦，啊，对于少数的陀陀比丘、阿难诺比丘、陀陀比丘，啊，像迦叶尊者的这一种，他连也是还在托钵了，只是说他比较乐独住，乐于单独的乐独住而已，
对 对, 对
啊，而不是说完全隔离人群，
嗯，
哎。那么佛的这个戒律精神的主轴其实是放依印顺导师的研究，原始佛教的僧团啊，僧团的慧命反而是在人间比丘。佛的时代有两种比丘，一种阿难诺比丘，
嗯，
阿难诺比丘就是乐眼离乐独住的啊，比较独解阿罗汉的性格啊，孤僻一点啊，直接说就是孤僻一点。那么佛赞叹的这一些人间比丘啦，像舍利弗、目犍连、阿难呐、啊，这个是人间比丘，他们有三个月的结下安息，他早上出去托钵，他晚上回来。我们说紫岭金色的，我去过紫岭金色好多次哈，我们去缅甸看看呢，去泰国看看，比丘一两百个人，几十个人共住在哦这个大范围哦这个吉努地，大家在这里共住。共住是团体的群居生活，但是共住中呢，他每个人的疗房的这个小木屋，他又有独立性又有单独性、啊、有一定的集合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又有他自己的独处啊，精进用功、啊、
这样就比较平衡、
哎、这样就比较平衡的。实际原始佛教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哎、那你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种佛事呢，变成自主一个人什么通通管啊，大权独揽啊，自己的独处又没有了，哈、啊，都要听他的招呼，听他的会背弃，
对对，那也就是、
啊、又过于不及了，
对 对, 对，
啊，所以我的比丘之日那本书在批评到这个现象，
是，
哎、啊，所以我们了解实际佛那个时候，那么戒律里面对于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跟阿罗汉的人多呢？有的其实发心也动机不见得很纯正，初发心出家，他这个知见不正啊，佛法的这个心起也不正啊，可是这个共住互相教导互相规劝互相教授教戒啊，已经这个佛法概念不是稍微这个话吗？
对、
啊、
就是互相的帮助，
互相的帮助、
嗯、
你偏他我纠正你，那我有问题了可以请教的对象，请教
是是是
讨论，
对，
哎，所以说你都不讲话，那你不行啊，你对不对你自己都不知道，
是
哦，
对对、
哎、
对，有道理的，
哎，所以这个先了解我们那个僧团的生活，
嗯，
依僧团的生活来看他这个样子啊，所以这种一个人离情独居，而且长时间的这种闷子在那里啊，闷葫芦这样的修一样的，未必是佛所提倡的 修行之道。
哦。
哎，我甚至还要支持这一点。
是是是。
哎，哎。那么再来讲啊，还有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就说，哎，修行为什么修到闭关之旅下来，感觉精神上比较干枯了，比较枯竭，那显然他落入一边啊，落入一边，就像大乘佛教在批评有些阿罗汉，
嗯，对，
有一句话叫做成空自己，
嗯。
沉迷在空
哦，沉迷
沉迷空，
沉迷空沉
啊，然后住是停滞的字，三点水那个字
哦，停滞的字，
一个带东西的带，
对对，自带的字，
极灭的极
啊，极灭的极，
沉空自己，就是阿罗汉没有悲悯心，没有菩提心啊，阿罗汉没有那一种生机盎然、活泼的朝气一样的了。啊，这个偏到那个什么事情不起劲的样子，是修行的好榜样吗？不对的、啊。
对对对。
哎、啊。
对我想。
所以中国祖师啊，
嗯、
说大彻大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破三关，破三关了，看山还是看水还是水，哎，你照样可以高兴的时候还是可以笑的啊。啊，当然我们就有一定的威仪了哈。
是是是。
那就是哎，这个这个看作一朵花很美，我还是有一种喜悦的心情、啊。
是是是。
啊，听到这段话很好，很精彩的这个喜悦啊。啊，但是我们不生有漏法染污贪嗔痴。
嗯。
啊，阿含经形容说不受第二之见嘛。
不受第二之见。
啊，生受。啊，生念处、受念处，第一受是有的，第二受。啊，那个染心没出现，
嗯，
哎，是啊，
可以继续问，就这个问下去了，
哎，
还是师傅有要，
我可以补充一句话就好，我那个刚师傅讲，我很高兴，因为我读那个阿伽曼尊者传，听说阿伽曼尊者也是阿罗汉，像他有的时候闭关，只是很短的时间他自己去，然后他都是出来。教导啊，那个教导徒弟修行，带一群比丘修行啊，他也是这样子，他不是说长期闭关，就这样，我就补充这一句。
我们在立藏所看到金立论、立藏三藏嘛，立藏来看到我们的佛陀老人家，佛陀老人家有时候哎七天不见人，好、甚至久一点的话还有十天一个月不见人、那什么，他也在一个地方休息。交代阿染尊者说：“不要说我在哪里，我这段时间休息。”啊，那佛陀可能以佛的境界，应该佛成就神通，有正量圆满、
嗯，
大概不会疲倦吧？他还有心疲倦，还有身疲倦嘛？那这样我的一个问号很大了啊！啊，所以这个就涉及佛陀观了啦，佛陀观，
佛陀观，
佛陀观就是佛身有漏就无漏。啊，无弱那就是哦，佛也不会疲倦，不会饿，又不早睡觉。啊、可是上座部的佛像，上座部的佛像说佛还是会累，要睡觉的。啊，所以阿难经看到的佛陀会说：“阿难啊，哎呀，今天太阳好大，走得蛮累的，前面树下休息休息一下。这不是出现了佛
性在吗？对，
这样才是人间的佛陀。
是
啊，所以佛陀有时候七天，跟阿难讲说，我也。”在安静一段时间，哎，这很正常，有看见正常。还因顺导师的佛法概论最后那一章，啊，解脱与正觉，先讲二观的解脱，然后再讲佛，讲佛，他讲到佛的相对性、绝对性。后来 DVD 的这个录影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话我还没有补充出来，啊，
那你先赶快补
充，啊，那就是相对。导师在那个说佛的绝对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就是绝对性，导师的看法认为缘起的世间是不可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啊，所以缘起的人间缘起的世间就是相对缘起的一种存在嘛，啊，那么这个绝对性就是无漏观，佛身无漏一样啊，那么佛存在这个人间必然还受到缘起的制约，缘起法的制约，
对，
所以有漏的五蕴身受到这个制约，那就是相对性。相对性那就是导师比较赞成佛身还是有漏的喽。
是的，是的，
啊，
是
这样，
那我接着问一个问题，就说
作为在家的居士，那就说有两种，一种就是像修苦行一样，就一个人关起来修阿罗汉的那个这种方式，或者呢就也要跟外面接触。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平衡啊，怎么个平衡？因为跑出去跟大家接触交往，必然会因为还没有修道嘛，必然会过分太黏了，或者很热情啊，就是大家
活动又多，
活动太多，根本没有时间修行。就是这种平衡是怎么个掌握法？
阿含经里有这种典故，说阿罗汉有退转的阿罗汉。什么叫退？就是应酬太多，法务繁忙啊。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多病，多病，身体多病啊，有几种因缘啊，多病啊，还有太好热游行啊，太好热这种谈话了啊，应酬啊这样子，哎，好几种因缘，他罗汉座也会退啊。啊，所以到了部派佛教就出现说罗汉有退化罗汉，啊，有退化或不退化，
是
啊，还有这种讲法啊，所以这个是很值得讨论的啊，值得讨论。那么依我所理解的来讲啊，所以在修行解脱的这条道路上啊，一个修行者，一个大乘佛教利益众生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行菩萨道。真正菩提心，你的身心都奉献好好，要去行这个菩萨道了，以利众生为重为主的话，那应该还是要得无生法忍以上菩萨，正道无生法忍，得不退转菩萨，还比较可靠。那这样佛教说起来变成正阿罗汉太饶了也不行，那么修菩萨道利益众生，没有不退转之前还有退堕的可能，那么差不多的佛教徒可能他重点都好像等于放在哪里，要以自修，这个关键是蛮重要的样子啊。就事实而论事实啊，佛法的解脱的次第是有点这样，
以自修作为重
要。如果你要朝向解脱是这样的哈，但是以业力来讲，业力先是花业的业力，花业的业力，业力广大的人，那有时候，我能够保持天上人间，我的修行，我有信心，我能肯定保持，虽然我没有正果，但是我累积我的善业啊，累积我的这个善根和智慧啊，纵使还没有到这个无生法忍，但是啊，比如说人间天上常常保持人间天上，那就是三个法门：施布施的施，持戒的戒，禅定的定啊，常常啊布施持戒持得好，修定也修到有一点某种程度的基础。那这样经常生生世世会在天上人间啊，然后要发愿啊，愿力菩提心的愿力啊，加上菩提心的愿力啊。那印顺导师的时候出现一句话说，他是这样讲，他说不效法弥勒菩萨的修行，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有这样弥勒法门，不断烦恼，不修禅定。我的解释啊，应该把它解释说，不断尽烦恼，不修生禅定，甚生禅定啊。那导师还写了一句什么话？说留下少分的烦恼，这个烦恼对菩萨道来讲是有意义的。他的书有这样一句话。没有断尽烦恼，留下一些少分烦恼，这个少分烦恼不是让你退过恶道啊，这个烦恼就这个烦恼给你一个投胎，所以你还会去投胎，但是不会到恶道投胎了，是不是啊？你还善道去投胎，那这样继续去行菩萨道，这个烦恼是有意义的烦恼 导师竟然还讲这种话，
嗯，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拿捏的问题啊，
对
啊，拿捏的问题。那么我们说修行，其实修行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说我的条件到哪里，我的程度到哪里，啊，我现在应该是多分自修，少分利益众生，还是我已经达到了要，哦，我可以少分自修，多分利益众生了，啊，这样子自己来讲，啊，我可能也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对于那一种好像要盖大道场啊，去领众啊，办很多活动啊，我是比较随缘的心态，啊，人家找我，我你看你们看我。我说我出家早啊，但是书也没读好，学历也不高，可是我也外缘还不错呢。我当过很多长，服务队的队长啊，什么弘法团啊，什么佛学院的啊，你怎么做过这个事？哦，在那个时候啊，都挡不住，一股力量难拒绝，很强的力量，无法拒绝，就是你要承担那种事情，不是我很想做，是那些事情会来。那我的个性说，既然来了，我就好好做，啊，
就像我们来找他一样，
这个事情的缘既然有这样的，我接受这个缘啊，那我就转了念了，我念头就转了，啊，心里我也欢喜做了，啊，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师父当然能够拿捏，但是作为我们的话，有时候就不是很确定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就是说了解自己也不一定能完全的了解自己，所以决定是花更多的时间自己修行，还是干花更多的时间为大众。
所以这个还是在导师的那个学佛三要自利与利他那一篇文章，再好好看一下。
好，
他说他在那里的重点说，重要的还是在那个圣解空性。
圣解空性，
圣解空性，对般若缘起性空这个空性的契入，契入的好，你的信心力量就会出现。
哦，
啊，
嗯，
大圣佛教讲圣解空性，就通阿含经在讲契入无我，对，缘起无我，啊，一个真实正知正见，见法得法。见法得法，阿罗汉也是这样形容自己啊。阿罗汉说，人家说阿罗汉啊，你怎么形容你阿罗汉的境界呢？他说，我啊，我只见到法，没有见到我了，但见于法，不见于我。无印的法，我只看到我的色法、受想行识的法，啊，这个无印的法，缘生缘灭，缘来缘去，啊。生命生是进入生化化无生，所以不生不灭起，进入到不生不灭起了，啊，所以发现哎，我这个五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朝朝夕夕日日夜夜，就在那边延生延灭，延来延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啊，是有是无啊，在那边分头转向。啊，观照又观照，哦，这都是缘，这就念一个我。要来的我没办法让他不来，要去的我没办法让他不去。我这个我的主宰意不要那么强了，啊，这个我在这里融消解掉，哎，我消解掉，我们只啊，有些地方我们要观照说啊，像导师讲的因缘，有主动的因缘，有被动的因缘。主动的一点自己还可以抉择，哦，可以有一个选择，取舍，还自己多少超支在我的样子，那自己外来的被动一点，那这个是奇迹，导师解说是奇迹，我不是引了他一段话写在我的戏文里面吗？
是，
哎，我的比丘之路戏文就是引导师这一段话来写的，哎，那是
奇迹，
哎，像你们早期找到我的 CD 的，那眼从美国来的，这我能怎么能理解？是吧？这是一种因缘嘛，对不对？所以善观缘起，缘起甚深， 缘起甚深，因缘甚深，缘起不可思议。
对，还是得看缘起。
七度缘起的人，我执我见，我执我见就比较薄弱了。这也不是随波逐流，不要太误会，他还是有觉醒的。
那个师父对于像印顺导师他在平凡的一生中写说，对于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那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那是导师觉得啊，因为他一直讲说邪火三要嘛，那么导师也讲说这个人类的三种殊胜嘛，意念胜啊，泛行胜，行
有
胜，那就等于信念、慈悲、智慧，这种三者，导师是偏离比较智慧。他的性格、气质、个性是理性的，偏离智慧啊，所以就感觉好像说，比如说。要跟人情互动啊，关心别人啊，脸重啊，色重，要脸重色重啊，善于规划指出来推动什么事情，导师对这些下面你有那种念头
跟你这种个性很像
啊，他极有念头，那像佛光山那个心灵大师，那是不一样啊。我们常说以前我年纪轻的时候啊，我还杀米的时候就听到这样的话来了，听到什么话？说台湾嘛，台湾佛教，台湾的出家人嘛。那是一般讲的话，我是参考听的啊。他说，台湾这么多的出家人呢，修行啊，修行就是广清和尚，知道吗？
知道，当然知道。
做学问，学问呢，应顺第一。做事，做事，心灵最会。经营道场，真的啊！所以你看，我光山那像托拉斯一样的，
托拉斯就是独垄断
啊，
就是经济里面的那个垄断
啊，那真的厉害啊！做事那真的厉害。他那种善巧方便啊，那种玲珑啊，那是。是不是不给他做出来？
是，明白。所以那你就说，印顺导师说他的偏缺是指这样。
那导师会这样是他的谦虚，再来他体会到佛是圆满，像佛那种圆满的来对照他自己，他觉得他偏缺。
是
啊，是这样的。
那这样就明白。好，那是不是跟着下一个了？是不是讲完了这个？
这个好啊，这个讲了好多的人。
好，那么下一个就是说，佛教和家庭亲情那个问题是说，我给爸爸妈妈放了《佛法概论》DVD 的1到12集，完全颠覆震动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之后我爸爸说，佛法看上去很有智慧，不是他以前认为的迷信。但是他觉得很不能接受佛法提倡人抛弃家庭去出家，那么请弘印法师是不是能针对这个担心，父母的担心说几句话？
那父母是担心我们贪心呢，因为知你莫若母莫若父嘛。从小把你看大，你的个性倾向爱好啊，内向文静好思维，又理性冷静，这个有时候好独处，这个几乎要像出家人的生活了吧。
有点像，是的
啊。那么现在又要喜欢看佛书哦，看得那么入迷，这个不担心了吧？所以爸爸是话中有话的。
你可以把这段回去放给
他
听听
啊。话中有话的，那是针对你来讲哈。那如果针对以佛法来讲，学佛不一定出家，也不是说出家才有成就。在家一样有成就啊，就是依法论法来讲，
依法论法。
那么佛陀在印度出现，佛在印度在适应印度文化， 印度的社会，印度的习俗。那印古印度3000年前就有出家制度，沙门团，所以佛位在印度降生的时候啊，印度就有出家的这种习俗，这种风气啊。所以佛建立出家的制度呢，我的体会是世间习谈，顺应印度当时的文化社会习俗制度，然后在这中间呢又规划一种专业的独身啊，这种持戒律的这种这样没有家庭的那一种好像夫妻子女的这些牵挂啊，专职啊，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佛把慧命附托在这种人的身上，那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啊，有它的意义啊，也有它肯定的地方啊。那我刚刚讲了说修行不一定是出家，那如果针对一个各个案来说了哈，各个案哈，像我出家这么久，我很少欠人家出家。像我们中台山那个维解和尚啊，那不分青红皂白，碰到人就是要剃度、他就是这种风格的嘛啊，所以他出家徒弟多啊，闹得风波非常大，冲击很大，那个冲击其实对台湾国家是伤害的，所以我不大跟他互动，就是这一点我看不满意。不满意。那么我是修缘起观的人，修缘起观的人是个案来看，有的人你比如我们潘教授来讲，现阶段我要鼓励他积极当教授啊，而且还在美国的学术界当着啊，在这个精英当中的顶尖呢，更出人头地啊。你比如说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佛教哈，中国留下好像东晋释道安啊，释慧眼啊，东晋释道安释慧眼啊，还有那什么知道林啊，好多高僧啊，你去看那个高僧传的第一集啊，你会发现啊，在西晋东晋的那些出家人啊，他没有出家以前是什么身份，讲儒学，讲孔子的论理，或者讲庄子啊，讲 老子的道德经，讲三贤嘛，谈贤说妙就是三贤啊、道德经啊，讲易经啊，或者讲庄子，几乎是一把交椅啊，一把交椅 啊望重视你啊，他在社会的习俗的声望德望啊，累积到这个当代当时的这个几乎大家肯定的啊，数一数二的这种顶尖，他竟然出家了，去出家当了和尚啊，所以这个将相王侯啊，恭亲贵子都会佩服的。这个佛教进入中国，中国有高度文化的，中国的文化已经相当有智慧，中国是一个有中国的文化已经相当精致，相当有内涵的啊，佛教还能占一席之地，那要不是这一批优秀的人才啊，在中国本身的文化的涵养基础上呢，又来吸收到佛教的好东西，相辅相成，佛教在中国才能够占一席之地。不是来到中国的这些印度的高僧或者我们中国高僧，真的好像显力厚重啊，就会胆敢命啊，有神通啊，这样去展现出来，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在读佛教历史以及读这个高僧传，我感受蛮深的。所以印顺老师就是这种风格的人啊，我们发现印顺老师谈儒家的东西谈得也很精彩。谈他的文章虽不多啊，你那个妙文集有一本《我是宗教观》，我是宗教观啊，里面有谈到儒家的东西，也有谈到一些老庄的东西，哦，好精彩哦。那正好我这个人爱看书，看了看些，有一阵子我也常去听了蓝怀瑾教授，他在讲什么庄子，我还去上课，还缴学费呢。在我的《比丘之路》的书里面都提到这一段，他的出家人来收一半，学费收一半。所以我是爱阅读，所以是涉猎这些 啊，像太极大师是也是连小出家，可是他也是涉猎广，
嗯嗯，
他切入六更好了，
嗯，
啊，我不及他的百分之一喽，啊，像太极大师是天才童子，那是不是不得了？嗯，不得了。
所以
看他的高僧证看不出来的，
嗯，所以师父是鼓励你继续努力变成精英中的精英，没有叫你出家哦，那潘伯伯可以放心，
哎，是啊，那到了某一个时候你要回转身的时候，那个漂亮的关节炎那再去考虑的。
那是什么意思
的，啊，漂亮的关节炎再去考虑的啊，所以看哪那怎么就是漂亮的关节炎啊，
漂亮的关节炎，那我们听不懂，漂亮的关节，漂亮的节骨眼，
节骨眼，节骨眼，
再就是漂亮的节骨眼，然后你自己要去哪
里，就是说你这个在现什么身，那就不在就可以有，因为是漂亮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认同，已经对你几乎都是服了，你都是认同了你，你再转什么样现什么身，人家照样会是这样的人，都能够这样啊，可见这是绝对正确的
啊，是是是，
啊，
我明白了，
啊，
真的很棒，很好，
这中国佛教在中国能够沾起之地是不在高僧啊，舍身舍命奉献心力缔造出来的，那个古代也是隋唐佛教，那个台湾不是一个牟中山教授吗？名气很大，牟中山。
对，他大概不知道，我是知道。
他也听过哈，他以前在香港待过来的。
对对，这个听过的是的。
他说隋唐的时候，佛教几乎把中国攻占了。因为那个隋唐的时候，孔孟老庄都几乎不能谈了，都所有的人才都到佛教里去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佛教，除了佛教那没不能谈，
那所以你应该为了佛法变成精英中的精英。
台湾台大的哲学系，台大的哲学系几个教授，以前我认识好几个教授的了，比较来往多的是杨蔚然。哲学系里面是这样啊，大陆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哲学系一定要讲中国佛教史的，讲中国哲学史。啊，那中国哲学史隋唐那一章一定是讲讲佛学。
是。
隋唐那个阶段。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隋唐那一段就是佛学思想。
是。
好。
好，那这段是不是结束？
好。
好，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这一节必须结束了，因为42分钟。
好，OK。